很殉道使的，他是自然而死。那么最后上帝啊留他在地上要写一本书，叫做启示录，就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要把整个这个历史神造给人的人类的心意全部要在启示录里面最后的结局要启示出来。所以他被称为最那个主爱的门徒，爱的门徒。你看他哈，他写的啊，这个约翰福音哈，与几本福音书不一样的哈，不一样的，我等下来讲。那么在旧约里面呢，又有一个大门眷爱的先知叫但以理。我在研读，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觉得就把两个人想到一块儿，哎呀，真的是太巧了。他们两个人都被认为是上帝爱的人，爱的人，眷爱的人。那么神爱我们所有的人，也爱所有的门徒。为什么说那个是门主最爱的呢？门徒呢？为什么说但以理是大门眷爱的呢？我带着这个问题，我就思考。我思考的时候，我想到，我就有一件事就把我的心打开了。我就年轻的时候，我们家有几兄妹哈，我有一个姐姐，姐姐呢是大我一些，就比较本事听话啊，大的孩子就辛苦一点嘛，所以做事啊就很讨我的父母喜欢。我就是最小的，最调皮的，常常就被我爸骂哈，然后我心里很不平衡。所以有一次我就大一点了，大胆的问我爸爸，埋怨他，我说为什么你就那么偏爱姐姐不爱我啊？那我爸爸就说，孩子啊，手心手背都是我的肉。他说因为你姐姐比较懂事，比较体贴，常常来问我一些事，我也常常会把我的心里想要做的事告诉他，所以他比较体贴我，好像看上去我就更疼爱他。建先，那个是不是要我那个 U 盘可以拿过去哈？如果打不出来的话，直接把前面拿过去，直接印 U 盘好了。好，哎呀，我这一下心打开了。回过来哈，对不起，我这一下，我爸爸的那句话，他说是因为他比较体贴我的心，所以我就跟他把我的很多事告诉他，他就会照着做，看起来好像他跟我多沟通多那个，实际上我爱你们是一样的，但是呢，姐姐比较体贴我的心。所以这一句话开启了，我就觉得一看但以理书，看约翰，真的是这样。约翰他靠近主的胸膛，所以他比较体会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真正的救恩是生命之道。所以他在约翰福音跟其他福音书不一样，他把生命之道描写的流离尽致，气势磅礴，非常的宏伟。大家还记得吗？太初有道，什么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对不对？他一出来的时候，那个气势非常的强。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永生之道，可不是简简单单我们今天信了就得点福气，这是永生之道，非常气势磅礴，非常宏伟，全人类都要听的。所以约翰福音一出场，开场白就不一样，就不一样，因为他体贴耶稣的心肠，他明白生命之道是什么，所以他就能写出，就能在后面门神启示把启示录写出来。那么在旧约里面，但以理先知也是这样。但以理先知，我们今天要来看但以理先知这个人和他的信息。他是一个很不平凡的，在旧约里面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人啊。但以理，我们如果在家，我昨天要你们读但以理书哈。但以理他曾，我们上次我讲到以西结书的时候，这个以西结他是在第二批被掳的时候，他对犹太人讲预言，发预言。好，那么但以理是第一批被掳的。好，巴比伦王他们来把第一批被掳，所以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只有十几岁，很多人猜可能是15岁，可能18岁，反正是年轻人，年少的一个年轻人。 他被掳到那边，他是环一个环池的成员哈，他的那个身世很好，所以他被掳到皇宫里面。他从第一次被掳到经过被掳的70年，后来犹太人回归，但以理还在。所以这个但以理跟约翰是不是有点像，对不对？所以神让他活得很长，经历了三个，他有几个国家啊？三个国家，三个朝代，四个君王，他服侍一生这么长的时间在皇宫里面。所以他居一个很高的位，高位他跟以西结不一样的啊，他居一个很高的位，他以西结是祭司，那他在皇宫里面可能作为是代职侍奉，他在皇宫里面，神用他。同时期还用了谁？大家记得吗？以斯帖，后来在皇宫里面当皇后哈。他们在同时期用他们这些人干什么？向外邦人做见证，向外邦人做见证。所以以西结的见证、以西结的启示、以西结的话语是给犹太人的。那么但以理呢？他是要给外邦人做见证。所以神的救恩是从犹太人、从以色列到达外邦，到达全人类，这个是神的救恩。所以但以理在那个特定的时代经历，在外面他活了80多岁高龄，他默倒了整个世纪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这个民族最大的事情，就是他们被掳回归。所以这个人了不得，最了不得的是他的见的异象，神给他的启示是关乎末后的，有关乎当时那个地区的几个世代、几个朝代、几个国家他们的交替更替，有关于我们现在，有关于我们将来，有关于最后犹太人的将来。所以他得的启示可不是小 case， 可不是一般的啊，可不是今天我们得个启示说我房子卖多少钱哦，不是这样的启示，他的启示是大的不得了，非常宏伟的。所以上帝用但以理，所以我们来研读但以理书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求神让我们看见上帝给他最爱的人，他爱的人，他把他的心掏出来，他把耶稣，他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他们的心里面，所以他们能够超越地上的这些世事，能够用属灵的眼光把上帝的启示看得清楚，然后写下了宝贵的但以理书跟启示录，这两卷书是要放在一起读的。所以Raymond 老师今天上完但以理书马上就上启示录，所以你要是真有心哈，我们去研读不容易，但是真的去研读但以理书跟启示录的话，我告诉你，你真的不会像今天这样自由，这样很随便的活着，你会很谨慎的。因为圣经它和其他的书不一样，经典不一样，它的不同之处，它就是有许多的预言，这些预言只要有一个不应验，圣经的权威就不存在了。哎，这个冒险挺大的啊！谁说一个人预言全部都实现？只有圣经的预言，他一个都不能落下，全部要实现。那么你说现在老顺耶稣要来，什么时候来啊？实现多少？看到没有？90.2%啊，96.2%。对以色列的预言，对基督的预言，对列国的预言，全部应验。你等一下看，我们讲到。这个但以理他看的那个异象的时候，他发的预言的时候，你看马上应验，当天讲完晚上就应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以西结书也是说完就应验，所以上帝的话是非常准的。他如果圣经之所以这么有权威，他要有一个预言不应验，他都会被challenge，会被挑战，可是他全部要应验，只有最后的，看到没有，正在应验当中，就是对末世的预言。所以我们研读但以理书，你说哎呀，这么几千年的事关我啥事啊？不对，我们的这个人被永恒的看见，它会影响你现在的生活，人现在的生活和选择你怎么选择，又会影响决定你将来永恒的命运。 这个就是圣经的宝贵。所以我们要求神让我们有这个心渴慕神的话。好，我们看看但以理书，我们今天要来讲但以理书，它很简单的分为两部分，分为两部分。但以理，我刚刚说了，这个人他的启示是关乎全人类的，他前面六章就是他的生活见证，他跟他的朋友在外邦怎么生活的。所以圣经很好，他不是只是讲一点大道理和预言，他把他们的生活完完全全的记载，他记载人的软弱，他也记载人靠着神刚强，他记载人的成功，也记载人的失败。所以像但以理书，他这边就一到六章很清楚的把他们几个在外邦人的生活见证写出来，那么七到十二章是预言，那是留待下次再讲。我们但以理书一共有三堂课哈，三堂的分享。好，我们看看这个第一，好，我们看但以理书，他就在这个但以理，但以理。他那么年少的时候被掳到外邦，但是这个人一生接受挑战，持守信仰，持守信望爱，他一生持守信仰。所以他的那个见证哈，在外邦是 在外邦人当中，那真是使外邦人使哑口无言。因为那些犹太人他们已经怎么样，他们已经很失望了哈。我们看到但以理刚刚讲过了哈，他的这个简单的生平，他被掳，然后经过几个王朝，他一生不屈不饶，最后他被称为是门大门眷爱的人，大门眷爱的人。但以理跟以西结他们在那一边，一个是做祭司，一个是在皇宫里面当总理哈，有这样子的一个高位去见证神，是要干什么呢？第一，要坚固被掳的以色列民的信心；第二，要向外邦人见证上帝的伟大。你看以西结他就是给那些人，以那个荣耀离开圣殿的时候，那些人会很沮丧，就等待着回耶路撒冷，我们哪一天在被掳之地归回就好了。可是有一本书叫做流难的神，我不知道有谁读过没有，流难的神就是什么呢？上帝是无处不在，对不对？他在以色列那里选在那个圣殿里面，是以色列的人民他们让他们感受到上帝与他们的同在。但是当他们一直拜偶像，在圣殿里拜偶像，上帝把那些启示给以西结，让他看到那么多长老都在拜偶像的时候，他就看到神的荣耀离开圣殿。因为以色列人以为神的灵神的荣耀不会离开圣殿的吗？那肯定在他的圣殿，说一定会把我们救回来，很快就会回来。可是不是这样，上帝说70年，上帝说70年就是70年，一年都不能多不能少，70年。所以70年，那么上帝在哪里呢？上帝跟着他们去了流难。所以有一本书流难的神哈，大家如果看到的话去看一下，就像上帝的心肠啊，他跟着他的子民在外邦，他跟着他的子民在那边，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看见异象，那么但以理跟他的朋友在那边在皇宫里面真真实实经历到神的同在和神的荣耀。好，我们但以理书我会很能说的把六章都会讲，但是每一章都是一个见证，每一章都是一个见证。第一章我就说他被掳更名，更名不更姓，姓是信仰的姓，就是这个很快过去啊。他们这几个人到了外邦以后，你知道以色列的名字他们都有意思的，所以他们到了那边以后呢，把他们的名字都改了，教他们学他们的语言，然后呢把他们名字也改。那好了，改名字就算了哈，改名字算了，那没办法，你到了别人的国家，你被掳了，你成了亡国奴，你还能不听人家，他叫你什么就是什么，你改名吧。但是他们的信仰没有改变，他们的信仰没有改变。 好，首先看他们信仰如何不改变。他们去到那边以后，哇，我想要是以西结一想久，哎呦，以西结那时候好苦啊，大家还记得吗？他吃的一天，上帝让他吃什么？只有相当于五片面包，一瓶水，对吧？好惨，只能吃那么点东西。要预表他们将来要在那边受饥荒啊，要以犹太人。但是这个但以理不一样啊，哇，他们这几个人是被这个尼布甲尼撒王选中，要放在那个皇宫里面的，放在那边给他们好好的养，把这个国王的膳食拿给他们一份，养三年。哇，吃那个皇帝给的饭那不得了，还有酒，对吧？要给他们养三年，要让他们学习他们那边的这个文字，然后呢还要选的话，这些人不能随便去的。我刚刚在一个年轻人过来，我说你也跟那个但以理讲的一样，很英俊哈、就是年轻人这边他被选中的，说要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国的学问，知识智慧俱备，足能侍立在皇宫里面的，要选这样的人。所以但以理被选上了，还有他的几个朋友被选上了。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有很好的东西吃。那个以西结是没得吃啊，上帝只要他吃那样的一点点粗粮，一点点水。哎，但以理呢，这么多东西吃，酒肉，可是但以理这边就看到一个宝贵的重点，他立志，年少立志，他们只有十几岁啊，很年轻。他们亡国了，信仰在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说更显宝贵。他们在国内的时候，可能在他们自己国内的时候，可能没觉得怎么样。也许他们的父母，我猜他们的父母一定是敬虔的榜样。他们的父母很可能受过当时后面犹大几个有几个好玩后面啊，受过他们的影响，所以这些年轻人在信仰上是有基础的。但是他们在国内的时候养尊处优，他们不需要这样的挑战。现在他们首先年轻人被掳了，所以对他们来说现在是非常大的挑战。你的信仰这个时候是真实还是一般般？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信仰平常在这个教会听听到。我刚才来问那个年轻人，我说你的这个信主以后，受洗以后，你的人生观、世界观、三观有没有改变？他也说谈不太出来，只是听神的话就照着是做。对，现在我们刚刚信主就是照神的话做。如果挑战来到，你是信还是不信？分水岭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在测试你的信仰是否真实。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的信仰就要测验是否真实了。所以他们就说他们不以王的膳玷污自己。为什么呢？他们那个外邦人他们的那些食物呢，大多是祭过偶像的，有些还是犹太人不能吃的那些不洁净的物。犹太人在旧约的律法当中，很多的食物他们不洁净的不能吃的，比如猪肉不能吃，你们都是知道的啊。所以他就要立志不吃这个。所以他就跟那个太监长对他很好，凡是有神的灵，神要恩高要帮助的这个人，他在哪里人际关系他都可以靠着神建立。我们想想跟约瑟一样的，对不对？约瑟在监狱里面，那个监狱长也对他很好，后来他就给他升职啊。这边太监都很喜欢他，以斯帖也是在那边，那些选秀的太监都对他很好。好，所以这一些都是神的工作。所以他在那边说太监长对他很好，他就说，哎呀，我求你不要让我们吃这些东西了，你就给我们喝这个白水，吃点蔬菜哈，就吃素食，你看看我们怎么样。他那太监长不行啊，那我这人头不保啊，到时候。他说没问题，你先试我们十天，你看看我们是不是更好。结果真的试了十天，哇，他们这个吃素的这几个比那些更好。所以这也是神的恩典，不是叫大家都吃素哈，这也是神的恩典，就给他们看见说，哎，这个不一样哈，所以他们就不吃完的膳。所以这个立志是从他们最开始就立下的，不是到他们到皇宫里面，如果跟着他们一样是这样做，到后来我告诉你他没有办法做见证。他很坚定的立志，不与他们的这个 宗教，不与这个偶像，不与这些连结。我告诉你，以色列人哈，他们在原来就是因为拜偶像，拜到最后，他们上帝就把他们放到最拜偶像的巴比伦去，所以他们痛定思痛，他们很痛苦，他们因为被掳嘛，羞辱，整个国家完了，我国王都掳去，你说那是极大的羞辱啊！所以他们后来立定心志，再也不拜偶像，到现在为止都不拜偶像。然后他们特别谨守神的律法，谨守到上电梯都不能用手按，大家都知道的哈，就守安息日。所以他们以为这样，因为他们被掳过，他们害怕，他们这个时候被神管教以后才真的害怕。那么但以理他们在这个时候就立定不跟他们的偶像有任何的瓜葛，所以立志。好，那么还有到第二章呢，但以理呢，他有一个特殊的恩赐，他能够解梦，能够圆梦，能够圆梦。所以当他第二章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巴比伦王呢，尼布加尼撒，他就做了一个梦，他做了一个梦呢，心里就很不安，他一不安就把这些哲思解梦的文士都带过来，就说你们帮我把那个梦解出来。那他们就说你解梦行啊，你把梦告诉我，你梦见什么了？那个王说我梦忘记了，他说我忘记了，他说你们都得解出来，不解出来就被凌迟，被凌迟就是碎尸万段哈，就被 cut into pieces 啊，就被要搞他们把他们杀掉。啊，那他就那这些人就是哲士，就是莫名其妙。你说你忘记了这个梦，我们有谁能够解这个梦呢？他说除了上帝的，除了这个神明，没有人，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不可能有人说的，这个王就还是气愤愤的要杀他们，所以他们就到去，就那些人来找，找到要把人杀死，找呢，首先要找但以理他们，因为他们也是哲士啊，可能要先杀他们呢，因为他们是被掳的，对不对？那但以理呢就说，哎呀，出了什么事啊？他就告诉他说，哦，是这样这样这样。但以理就求他们，他说宽限些日子，我可以想办法把这个梦告诉他。所以但以理一回去就告诉他几个同伴，快点祷告祈求天上的神来施怜悯，要施怜悯，不施怜悯多少人枉死啊，被杀了。所以他就说要求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这些人都被杀了，都被消灭了。所以晚上他在梦中，上帝就给他把这个梦显明了，天天呢，所以但以理就欢呼，就赞美神，然后他就跑过去说：“行了行了，告诉那个王，我可以帮他解梦了哈。”好，这些人就免于被杀。那么这个梦是怎么样子呢？他梦到一个，就是他梦到的是有金头哈，有这个就是一个像，就是一个很大的像，极其的光辉。这个像的头是金的，胸膛跟臂膀是银的。豆腐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那就你看到怎么样，真金到银到铁是什么，越来越弱，对不对？越来越弱，没有那么坚固，越来越弱。然后最后呢，又看到一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就是非人手所凿的石头呢，就打在那个脚上面，最后这个石头就要充满天下，就是充满天下，就变成一个大山。这个就是他做的这个梦。好，那么现在但以理说我帮你解梦了，但以理就跟这个王来说，我就帮你解梦了哈。你这个梦是这个样子的，他说你梦到的这个一个大象，这个怎么解呢？好，前面那个金头呢，就是你，我们节约时间哈，就是这个金头就是尼布加利撒，因为上帝给你这么多的荣耀，给你这么多的能力，所以你好像是君王之王一样的。他说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荣耀都赐给你。所以当时巴比伦是非常的兴盛的，等一下我们看他一些兴盛的这个样子哈。他是在那个邻近的国家，那个中东那个地方，当时是非常兴盛。我们现在只知道什么巴比伦的文化、希腊的文化、罗马的文化、建筑，对吧？可是我们对那个地方它是怎么兴起、怎么灭亡不知道，圣经上面都说了。所以他就说那个头就是你，然后下面的呢，那个胸膛呢，就是另外一国， 啊，后来我们知道就是马代啊，波斯马代啊这个国。然后在下面的呢，比你再弱一点的呢，就是什么希腊，对不对？再下面一点的呢，是后来再兴起的一国罗马，罗马分成东罗马、西罗马。然后这个是对他们眼前很快要发生的列国的这个交替做了一个预告。那最后的角是将来，是指将来的这个十国联盟，这是讲末世的时候，讲将来。将来最后他说这块石头就是代表神的国，就是代表神的国。我们要看一段的经文，你看耶稣，我们一起来。耶稣看着他们说，经上记着，像人所弃的石头已凿了反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必把它砸得粉碎。其实这块石头就代表神的国，神是主，是那活石，所以就是代表耶稣基督的国在地上要建立一个非人手所建立的国，这个国最后要充满全地，要充满全地。所以这个就是他做的梦。好，但以理就很清楚的告诉他，他说这个梦你是怎么样，所以完最后这个尼布加尼撒，哇，一听到这个解释，因为他心里不安啊，因为不安这个梦一定是跟他的心里担忧的东西。国王担忧什么？最担忧的是什么？对，他的国位有多久，他的国位是否能长久，因为他之前灭了亚述，所以他现在要知道他这个国位能待多久，能怎么样，能不能长治久安，他担心的就是这个。所以他担心在这想的时候呢，上帝就已经启示给他了，这是神对他的怜悯，对他的恩典。他如果能够等得回头行善，改变他自己的这个心态，或许神可以使他还延长一些。但是这个人呢，不可能的。后面我们看到他骄傲，神什么来惩罚他哈？就因为这个做梦，就因为这个解梦哈，这个尼布加尼撒王一下子就开始俯伏啊，他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他不知道要向神下拜，他向但以理下拜。他就说，你既然能显明这奥秘的事，那你们的神一定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能显明奥秘的事。所以他因这个解梦呢，就把但以理升为总理啊，但以理就高升了。那但以理也让他的几个朋友也高升了，也升职了哈。好，我们看看这个就是告一段落但以理的解梦。好，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呢，可能在我推测哈，可能在思想这个梦呢，他要想点办法，他不是去自卑，他做了什么办法呢？好，我们先讲一下巴比伦哈，快速的过一下哈。巴比伦之前是那个巴别那个地方哈，然后后来成了巴比伦帝国，然后在启示录里面也讲到，也把这个巴比伦呢就比喻一种就是敌对的，跟这个神的国敌对的一种的势力哈。那我们看看巴比伦帝国呢，它是很在啊那个时候是非常的兴盛的一个帝国，然后呢尼布加尼撒就大兴土木哈，使那个地方成为就是天下那个地方都争那个地方，觉得是特别繁华，它的艺术东西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这个是古代的一个七大奇观之一，大家知道吧？空中花园啊，就是他跟一个马代是马代的一个，应该是马代的一个公主结婚，然后呢那个公主呢，她家里面有很多那个花园，所以她思念家乡。那巴比伦这边没有，所以这个皇帝太宠爱这个妃子，所以就帮她建了一个空那个很高的那个，要把水东西引上去，在下面浇灌，有一个花园叫空中花园。对于我们现代的技术来说不算什么小 case， 对不对？对他当时来说是非常不容易，所以这个是被称为古代的七大奇观之一。但是呢，在以赛亚书，在耶利米书怎么预言的？上帝都预言了将来这个马代要来灭了巴比伦。果然啊，你们看看那个巴比伦在哪，马代波斯在哪哈。然后果不然，真的如这个以赛亚 所预言的一样。看到没有，这个是巴比伦从为会师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恢复。这个就是上帝说怎么样就是怎么样，那么繁华的就被毁了，就成了废墟了，直到至今。想要把它重建，但是说行星勃勃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啊，计投重建该城，跟着这场伊拉克战争的争执荒废至今。好，我们看看第二章讲的这个迹象，第三章出了一个什么？第三章呢，这个就是我猜的啊。这个巴比呢，王尼布加尼撒说你说我是金头嘛，那我就造个金像出来，造个金像，金的。这个他的心态是什么？他一个什么心态？啊？有他这个国家要非常坚固，对不对？他要称霸天下，这个没有人可以打得了金的嘛，那是很强的。好。然后呢，我们看看他这个像哈，他说高60肘，宽10肘，它是不成比例的，一定要应该下面有一个石头基石，然后上面造一个像哈，造一个像。这个也是推测，就是说他觉得你说有一块石头砸碎我嘛，那我们中国人讲的什么人定胜天哈，那我要踩在这个石头上面，要显我的威武，那个巴比伦永远不会这个灭亡，不会被打倒。所以他的这个心里面，你看到啊，这个心态。好，他这样造了这个金像以后呢，要所有的全国国柱国藩，他掳过来的人，过州过藩的人都要来敬拜这个金像。这个金像很可能是他这个王本身的塑像，也可能不是，也可能是一个别的神或者一个什么。他并圣经上并没有交代，只是说他造了一个金像，那么要所有的人都来拜，就要号角一吹的时候，你就要来拜。好，我们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他们这三个朋友的在外邦之地的见证。这三个人就是当时可能但以理不在那边哈，啊，他们这三个人就不拜，那么这些人就好了，就赶紧到王那边去告状了。他说：“王啊，这些人啊，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那么怎么办呢？不拜的人，他们下来一个就扔到火窑里面，那火窑烧得很热，然后把人扔进去，那还有救吗？所以那个巴比伦王呢，也真爱这几个年轻人，就问他们：你们真的是故意的吗？我现在还给你们一个机会，你现在拜呢就算了，你要真不拜呢，对不起，我再怎么喜欢你们，也要把你们扔进去。好，你们看这几个人怎么回答的？他说：这件事完了，我们不必回答你，这问都不用问了，你问都不用问。他说即便如此，你把我们放进去，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他说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然后后面有一句很宝贵的话，既或不然，既或不然，他就说啊，你要是他不来救我们，既或不然，完了，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一下，那边火窑丢进去，就你不拜我的，不拜这个偶像，你就死。我们现在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但是在最早的教会的那些殉道士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你承认信耶稣吗？丢到荆棘场被野兽吃掉。你承认信耶稣吗？杀头。但是竟然有那么多的人他们不怕死，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只能是说神他的力量可以让这个人不怕死，他就是真的是不怕死的。那这三个人他就讲得很清楚，这个事儿你不用问，我们肯定不拜你的，你把我们放进去，我们神会救，救后不救也怎么样呢？我们还是不拜。就最后结局是怎么样？因为这个时候是非常考验人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结局是怎么样呢？他们在里面的时候，那个剩他们进去的因为太热呀，都被烧死，抬他们进去的都被烧死，结果 那个王就问那个旁边的人看一下，他说：“哎呀，你们刚刚捆进去的不是三个人吗？”他说：“对呀，是三个人呢。”他说：“我怎么看见里面有四个人呢？”他说：“在里面游行呢，游行就在里面散步吧，游行呢。”他说：“在里面游行，而且有一个像神子。”在这个时候，神与他们同行。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神与人同行。我们当现在当时说，哦，我们没有这么一个环境，但是有的国家会有。我们没有，不表示我们没有像火窑一样的环境，对不对？火窑这个地方要搞清楚，火窑不是一个犯罪的地方，不是说啊，我原来在罪里面怎么怎么样，我后来出来了。No， 火窑是上帝训练人的一个场所。我们当中也有的人啊，就是信主以后亲人失去，有的人也是病没有得到大的医，没有得到完全的医治，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他们的火窑。他们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我们一直祷告神来医治，一直祷告了很久，连我们全家人都觉得这是不好面对他了，祷告这么久都没好。哎，可是这些姐妹们他们的见证让我吃惊了。他说：“虽然我的肉体没有完全的被医治，可是我的心灵，我跟上帝是越来越近，我非常的信靠，没有改变。”我就很开心了。火窑是神训练我们的地方，神在困苦当中，在这些当中，他要来熬炼我们的信心、盼望、忍耐。这个时候神在困难当中与我们同在。基督徒不是免除灾难、免除困难。我在多伦多城北服侍的时候跟你们说过多少，有好多癌症病人，有的真的是白血病、癌症一样不停的来，不停的来。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每天为他们祷告，每天有关怀部每天都在教会设立一个祷告站，为癌症病人祷告。到目前为止啊，到我出来的时候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就是如果那个很老的我不知道哈，稍微年轻一点的，我还没有看到一个没有好的死掉的。当然我们不肯不一定就他癌症最后不会死，但是我们就称那个真正经历啊，那些人就是几年的过程，他经历上帝如何与他同行，如何医治他，如何派医生派那个，每一件事，若是你以感恩的心，你的灵跟神对上，每一件事上帝都排好了，包括他什么时候做手术，他的医生是谁，护士是谁，每一件事上帝的时间都不晚，给他排好了。所以人家像这个火窑见证，那为什么上帝就先不把这个给王给灭了，不让他们进去哈，或者把那些扔他们的灭了呢？上帝常常要等到那个人，这个是人，他们这样做是人的恶，你说不办你就用得着要人的命吗？这个皇帝就是这样的，那唯我独尊，不办我就得要你的命，所以马上送进去。但是这个时候神与他们同行，所以他们这三个人在神的面前，在外邦人面前就做了一个好的见证。哇，这一下这个王马上就看到他们，就说：“哎呀，你们快点上来吧，神的仆人，你们快点出来吧。”啊，他们就出来了。他们的身体、衣服什么都没有变，没有火燎的气味，都像没烧过一样。那我们现在说没有火燎的气味是什么样呢？我在思考的时候，就有些人他经过大的征战，比如家庭的破裂啦，啊，经过很多的征战，比如病痛啦，比如失去亲人啦，他们你看他们这个人，哇，现在好像很感恩啊，在那边没有什么，可是他们的故事你不知道，他们经历的，但是你在他们身上看不到火燎的气味，他们没有任何抱怨，没有任何自怨自怜自爱，没有过去一直讲他的过去那种不能释怀的东西，没有，你看不出来，他们整个焕然一新。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在职场上，在外邦人当中做的见证。好，这个图案很恐怖哈，我晚一点放，怕你们受不了。好，这个尼布甲尼撒呢，到第四章他就自己讲述了一件事情，他就讲述了上帝对他的这个管教，他就是上帝要让人知道这个他把谁给把国给谁就是谁， 他自以为是吗？所以他又造金像，又造这些，但是他的心骄傲。所以他有一天他又做了一个梦，梦见一棵大树，哇，很高大，所有的飞鸟东西都到这边来。结果天上的那个有一位圣者就说把它伐掉伐掉，把这个枝子都砍掉，叶子东西全倒了，最后就留一个树都在那个树根那个都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要用那个铁丝把它圈住。他说这个呢，他要这个就代表着他将来这个离不沾离上要怎么样的要。后来他就简单来说就是疯了哈，就是疯了，得了一种病，得了一种疯病哈，他就疯了，就要他的心改变，要给他一个素心，然后要吃草如牛，就给他预告了。那但以理又是但以理跟他解梦，就预告了。但以理就跟他说，他说这个呀，他说真的就是，他说我就劝你哈，你就来管施怜悯。他说啊，你必被赶出去，你将要赶出去离开世人有七期，就七年。等你知道有一天至高者在人的国争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还有你的国以后还要归给你。他说但是呢，我现在就劝你，你能够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情人，除掉穷人，除掉罪孽，或许你的平安还可以延长。我相信这个王呢，他肯定也听了但以理这样说了以后呢，他肯定也做了一点措施，但是慢慢也忘了，知道吗？他肯定也行了一点善事，但是他慢慢忘了。过了一年十二个月以后，他在那个巴比伦皇宫里面游行啊，这一句很经典的哈，他就直接看到这个巴比伦皇宫这么美哈，他就说你看这大巴比伦不是我愿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荣的荣耀吗？这句话在他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在天上说，你的国离开，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树同居，赤草如流，且要经过七期，一直要等到你知道至高者在 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这话就应验在他身上。历史上说就是他有几年的时间啊，他把他的王位给他的儿子来掌管，他就不见了。实际上按照圣经的那个来说，这时候他得了一阵疯人病哈，得了一阵病。后来等到他在神面前忏悔万天向神举手的时候，神就赦免他，让他要回到他的这个高位来，回到他的高位来。所以他自己，这个是他自己复述的，他前半部是他复述的，他这一段的经历就是上帝来管教他。好，我们很快的来过。好，上帝管教他，那个下一个是他的儿子伯沙沙王。伯沙沙王呢，他来接替他父亲的王位，他接替他父亲的王位呢也不谦卑，所以王国就灭在他手上啊，王国就灭在他手上。他不谦卑呢，他们在那个犹大这边神的殿中拿了很多器皿，就是那个酒杯啊，那个酒杯啊，有啊金银的这个酒杯，他们就拿来他们那一天在皇宫里面呢就设宴就喝酒，哎，喝到一下高兴了，把那些从犹大带来的那些好的酒杯东西都拿来就饮酒。他们饮酒的时候在干什么？在赞美那些偶像，赞美那些金银铜铁石头木头造的神，这个是亵渎神。我告诉你，你得罪神不要过分，过分了上帝的指头真的剩一个指头你就完了，这边就真的上帝的指头出来。上帝的，他们正在饮的时候呢，哇，忽然那个墙壁上粉墙上啊，他那个上面写字，有人手在上面写字，没有人，这把他们吓死了。他知道这下不得了了，所以当时他这个国王一看就说，就整个脸色就变了，他就把所有的哲士都招来，他说谁能够读着文字，我要讲解给我听，我就给他身穿紫袍，然后金带项链，金链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于第三位。他就想要这些人来解梦，解这个解释，没有人解释得出来呀。这个时候太后出来了， 太后赶紧说，你不要怕不要怕哈，你爸爸在位的时候有一个人叫但伊底，这个人心中光明，里面有智慧，像神的智慧一般，他会解梦，他会讲解这些奥秘的事情，这个人心中光明。哎呀，我最爱这句话了，他的心中光明，里面有神圣的灵。陈丹伊里第一次给尼布沙利夏解梦，他就说了，他说这个梦不是出于我有智慧，是天上的神启示给我的，是他的智慧，我有哪本事解这个梦呢？是天上的神，智慧都在他那，所以他大大的荣耀神的名。现在同样，他自己怎么能解呢？只有因为他里头有神圣的灵，有神圣的灵，有圣灵能够参透万事，这是新约里面的，别人却不能参透他。我们都是有圣灵的人，哈哈，我们现在好美好，我们有圣灵。啊，圣灵会开启我们，圣灵会赐智慧，所以他说这个人心中光明有智慧，那就让他来解吧。然后他就跟他解了哈，解他就帮他解了。他就讲了，他说你看，他说你的礼物礼品给别人那些我都可以不要，我要给你解这个梦。他说你的爸爸，上帝那么恩待他。真的是把在他赐给他的大权过方过国过州人都到他面前占经，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他说但是心高气傲，他经历了行事狂妄，灵里面也干闭，他经历了什么被革去王位7年。他说这些事你是他的儿子你都知道，可是你却不降卑，你却不知道在神面前自卑，你还向神自高，你还把这些神的器皿，圣殿里面的器皿拿来喝酒，敬拜你的假神。那对不起，你知道这个文字写的有几个离离离离哈，就是神已经数算你的国的年日到此完毕。皮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比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结果他讲完这个晚上，这个王就死了，被杀，他的国真的归于他的国。后面我们写了哈，马代人大历5年62年娶了加勒底国，就是巴比伦国。所以上帝的预言白天说出来的晚上成就，这个预言早就有了，只不过要到应验的那一天。应验的那一天一定是人得罪上帝，得罪到恶贯满盈到一个地步，上帝忍无可忍，最后出手，所以他的国就完了。好，马代波斯，那么但以理这个人，不动了。这个讲完了哈，巴比伦国完了。啊，对，一个就是但以理在狮子洞那，所以小孩都会唱的了哈，所以小孩都会唱这个但以理在狮子洞那，只是学的哈。那没有，我们小孩子都知道，大人不知道哈。但以理在狮子洞里面，这个看到像神话故事一样，很多人不相信的，就说哎呀，这个就是神话了。什么是神话？昨天晚上我还在想。神话就是神的话，只有神来行出来的，那叫神话。所以你不能相信的，好的无比的不可理喻的人，那就是神做的。什么叫鬼话？我们常常说，你说人话不要说鬼话，鬼话不要信的，对吧？所以这个看但以理在狮子洞里面，不要觉得是这个是神话。上帝只有在那种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时候，他才会行特殊的异能。不会今天你说我试探一下，我到狮子洞你看看咬不咬哦，你还没进去就被咬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是在马代波斯，是两个合并的马代波斯帝国的里面了，所以已经改朝换代了，已经不是改国了，国都改了哈。现在他是在这个波斯这个王呢，大力乌呢，他又重用这个但以理，他又特别把他整长立了3个，他就是一个。你看，哎呀，这个伴君如伴虎啊。所以说以西结那么辛苦， 但你在皇宫里面也不好过呀，随时都有被人陷害。所以他在君王这边是三位整长之一，还有两位啊，嫉妒啊。那干嘛但伊里尔在这个里面好像王很喜欢他啊，所以就是要怎么样把但伊里给害死。那一想呢，但伊里，你说我们讲到说在外邦人当中做见证，职场见证，就是后来但伊里说的，我在王面前，他在神面前无辜，在王面前没做过使王亏损的事，所以他是一个好的耕作人员。他在皇宫里面尽职尽责，聪明尊心这个王，他不是对，他对这个王一定是很尊心的服侍地上的王，所以王把他高升，但是他的信仰不变，他在关键的时刻他要忠于他最高的神。所以好多人在中国来的是共产党员了什么，很多都怕，他说哎呀我信主了怎么办，我说你两个国家，那个天国是跟你的生命有关的，跟你的永生有关的，你将来一辈子你到哪里去，你跟你的永生有关的那个是你的国王上帝，这个是你灵里面跟他沟通，地上的君王政府你要驯服，非到万不得已不要造反，除非他让你逼着你选上帝还是选他，那你要有智慧的去治理。所以说这个是两个国度，上帝要我们在地上要为君王祷告，要驯服权柄。但伊里就是做的榜样，他的朋友就是做的榜样，他们一定是兢兢业业做事服侍完，他才能够在这个得这个国王这么喜悦，让他高居这么高的位置，而且他被人嫉妒。好啊，王那么喜欢你，我们现在想个办法置你于死地。那一想他做事做得那么好，挑不出毛病啊，什么毛病都挑不出来，只有在他拜神这个律法上面这件事上挑他的毛病。所以他们就去审问那个王了，那个王也有一点脑袋没想事，他就说王啊，他说我们现在求你下一条命令，30天内，因为这个王可能刚刚立位也不久，他就说30天内哈，你要无论有什么人，如果向别的神、别的人求什么，就必扔到狮子坑里面。你把这个令下了，然后拿你的章盖一下，你的那王的章盖了就不能改的。他说拿你的玉玺啪盖一个章，盖了就不能改了。这个跟我们古代的耕田戏也很像啊、哦，那个王帝君子一言啊、哦，是吗？不能这个皇上一些金口玉言是不能改的啊，金口玉言不能改的，皇上讲的话啊，做的事他尽命，然后盖章盖玉玺盖上去，他也没想到这个王也没想到这个里面有一个阴谋，他没想到这个知道吗？也是有点膨胀啊、哦，都要人来拜他嘛，哎，完了，这个一拜这个害谁呢？但伊里啊，但伊里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之所以能够被神用，能看见异象，是因为他在神面前不断的祷告，从来不放弃寻求，他在神面前刻苦的寻求，神就说你是大门眷爱的，神就选了他做一个器皿，把他的启示，对将来的启示告诉他。但伊里的祷告是下一堂我们的讲道，瑞门老师讲的。所以这一个但伊里还在那边跪着啊，还在祷告啊，照常一样啊，知道盖了玉玺盖了章也不改变啊，他也就把自己交给神啊，你要死就死吧。结果真的把他扔到狮子洞，还好这个王有一点敬畏上帝，他竟然一晚都祷告，这个王呢他还祷告，然后他就说你信的你所求偿侍奉的神他必救你，这个是王发的预言哈，他自己想呢，他很想要这个但伊里不要死，所以他真夜禁食祷告，说明他们神已经在外邦已经开启这些外邦人的心了。所以这外邦的君王前面尼布甲尼撒他们的儿子都开始拜耶和华王，拜以色列的王，所以他们的心改变了啊。这个人也是有一点 变化的，所以他进食改变，他就好不容易一晚都不能睡觉，好不容易等到第二天早上，快点跑到狮子洞哀声呼叫但以理，他说远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收下侍奉的神能救你吗？脱离狮子空吗？但以理说王愿王万岁，开心死了。他说他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为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你看这句话，他在神面前无辜，他在王面前没有行过亏损的事。弟兄姐妹，这两句话足以告诉我们，我们在职场上，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邻舍当中，我们的国，我们的耕作的地方，我们应该如何做见证？在神面前无辜，一直跟神美好的关系，明白神的旨意，敬虔祷告等候，在王面前没有亏损王的事，尽职尽责。但以理的见证，把启示录放到这边。我在讲这个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呢，心里面真的蛮着急，很着急很着急。但是我也知道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很多人不愿意听群众的话语，因为这个世界，这个人，这不法的事件增多，人的爱心也冷淡。最糟糕的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消费的娱乐为我们制造的一些产品，好像是一个牢笼把我们放进去，我们心满意足的进去了。以前是一些什么赌博啊，暴力型的这个蛇精片啊，这些东西很多，这一些发泄性的产品，现在是娱乐产品把我们给吞了。我们现在的狮子洞在哪里啊？你说我哪里看到狮子啊？没看到狮子，你看到的是什么？有一个有名的传道人，以前一个西方的，我不记得是谁了，他说我宁愿遇见吼叫的狮子，不愿遇见那使人沉睡的灵。圣经上说，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上次于恒杰牧师说，这个撒旦他都不用寻找了，他天天吃巴菲自助餐，到处都是可吞吃的人。什么东西在吞吃我们的时间，吞吃我们的智慧，吞吃我们的聪明？就是现在的娱乐，拿个手机晚上一滑，哇，在那个，就我看那个说中国哈，现在玩那个王者荣耀一个游戏，对吧？西方前两年是 Pokemon 哈，现在还玩吗？我也不知道。王者荣耀，我看了这个名字我就生气。什么叫王者？什么叫荣耀？对我来说，只有万王之王天上的王，荣耀也只有他。他竟然敢起这个名字叫王者荣耀，他们现在把它改名，你知道改成什么吗？不是他们官方改，是别人改。王是灭亡的王，者是者就是个人的，王者荣耀，荣耀滴滴位啊，荣耀荣耀啊，就是说他的上瘾度，他上瘾，十一个人上瘾，上到这个地步就像吃农药一样。那我们这边就是吃那个什么，那个毒药毒品叫什么？现在大麻，他就这些东西给你麻醉了。因为以后你看的人工智能出来哈，我是现在说我不是反对科学，这绝对不是好东西啊。将来机器人打机器人来开展战争，你更可怖。以后商店都没有人了，你到哪里去？20%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啊，20%的人拥有这个财富，80%的人是让你过得 OK， 然后你干什么？就像你在吃那个奶嘴一样，天天捧着手机刷屏，天天沉醉在这个里面。你想想，你晚上，我们全道人也难逃这样的诱惑。 一晚上想一个祷告，想看看圣经，哇，一把那个手机充完电一拿过来，啊，微信圈、微博，然后这边点个赞，那边点个赞，这个好文章也不错，当然里面也有好多东西，你就发现时间几个小时没了。你今天说，哎呦，对不起啊，上帝，我现在要睡了啊，我明天晚上再读经吧，明天晚上我再祷告吧。啊，早上一起来，第一又是拿到这个手机，好，一天又过去了，很危险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读圣经，不知道还有将来，不知道耶稣要再来，很快要再来，不知道我们将来要做得胜者，这边说，不是，不要以为你拿了天堂的门票。启示录里面你好好读，多少是讲到得胜者，得胜者，得胜者，我才让他在我的生命册上不涂抹他的名，非常重要的话，不是吓唬大家，我们要持守信望爱，必须常常在神的面前以他的话语为粮食。你没有他的话语，没有团体的生活，没有祷告生活，你没有那么刚强铁壁，你没有可能站立得住。你站立得不住，你大家到时候你以为走到天堂门口了，结果一条路往地狱去，你惨了。所以说我讲这些信息呢，好像对大家有时候一些冲击，但是我真的很着急，包括我自己。我虽然做了传道人这么多年，我跟神说，我就像保罗说，不要到时候我把福音传给别人，我自己沉沦了。我现在要为我自己要努力。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留下这宝贵的圣经，谢谢你留下这得胜的见证。神啊，我们整个教会在你面前今天听了你的道，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要立志，我们要不随从世俗，我们要紧跟着你，我们要读你的话语，我们要更加的火热传福音，更加的彼此在圣灵里面彼此相爱，更加的在你面前行公义，好怜悯，洗洁自己的衣服，与我们的神同行。但愿神你引领我们整个教会，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要恭恭敬敬的交在你的面前，求你保守我们免遭撒旦的诱惑，救我们脱离凶恶。主啊，救我们脱离凶恶。你今天此时此刻，我们心里在这个地方，心里有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有心里冷淡再一次愿意立志的，有真的退后了很久再次回到你的面前的，有在你面前认罪悔改的，我们相信上帝，你这个时候你的荣耀就在这个地方，你就看见我们内心的需要，求神你赦免的赦免，你关心的关心，爱父的爱父，鼓励的鼓励，求你的圣灵在这个当中恩膏我们。主啊，让我们的心被你的圣道所洗洁，被你的圣言洗洁，被你自己的圣灵来开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当中有病痛的，我们当中身体有软弱，我们祷告了很久的，上帝啊，我求你广施怜悯来医治这一些病痛，医治他们的身体，也医治他们的心灵。主啊，谢谢你使我们教会在你的面前如同一人站在你的面前，在末世的时候我们要立志做得胜者。谢谢主，我们一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